邀请伟华牧师来证道之前，让我们读一段经文，加拉太书第二章11到21节。加拉太书第二章第11节。后来基法到了安提阿，因他有可责之处，我就当面抵挡他。从雅各那里来的人未到以先，他和外邦人一同吃饭。即使他们来到，他因怕奉割礼的人，就退去与外邦人隔开了。其余的犹太人也都随着他装甲，甚至连巴拿巴也随火装甲。第14节。但我一看见他们行得不正，与福音的真理不合，就在众人面前对基法说，你既是犹太人，若随外邦人行事，不随犹太人行事，怎么还勉强外邦人随犹太人呢？我们这生来的犹太人不是外邦的罪人，既知道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乃是因信基督耶稣基督，连我们也信了基督耶稣，使我们因信基督称义，不因行律法称义。因为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人因行律法称义。第17节。我们若求在基督里称义，却仍旧是罪人，难道基督是叫人犯罪的吗？断乎不是。我素来所拆毁的，若重新建造，这就证明自己是犯罪的人。我因律法，就像律法死了，叫我可以像神活着。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并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我不废掉神的恩，亦若是借着律法得着，基督就是徒然死了。如今到此，我们现在把时间交给伟华牧师。今天早晨他的证道是福音的信息，因信称义。我们请牧师。
大家要参考这个讲道笔记，可以看夹在周刊里面的这个11页的那个笔记啊。我们在上一次讲到保罗，记得他把这些加拉太外邦人的奉献带到耶路撒冷去，给那些在耶路撒冷的这些圣徒啊，见到彼得、雅各、约翰的时候，他要说明他的表现，说明福音带来怎么样的改变呢？福音带来三方面的改变。第一个，保罗通过这个奉献让在耶路撒冷的圣徒看到，你看吗？你看到这些人吗？他们的生命想法改变了，他们从过去为自己而活，现在他们转成为顾念这些从来没有见过的在耶路撒冷的圣徒，那这是因为他们的人生目标改变了。那这个保罗的这个行程也说明我们也应该在思想上有改变，因为你看到说彼得、雅各、约翰，当他们看到一个没有受过割礼的人叫提多来的时候，他们不再按照过去的那种打勾的心理，这个人有没有受割礼，这个人有没有遵守律法来决定要不要接纳提多这个人，不是。他们看到这个人在 提多这个外邦人在耶稣基督里面是一个自由的人，是一个耶稣所接纳的人，因此他们也接纳这个外邦人，思想上也改变。最后我们也看到说，我们的生活也会随着改变。刚才我们开始主席为我们读那段经文，就是讲到这个保罗和彼得，对吗？在安提阿的那个冲突，记得吗？彼得自己经历过这个信仰的这个转变，他曾经是觉得外邦人是不干净、不洁净、不能接纳，可是耶稣的显现让他看到神所洁净的，你也要接纳。彼得认同这一点，所以彼得才会去跟那个使徒行传说，跟那个哥尼流传福音，对吗？因为他要让哥尼流知道神已经接纳了这些外邦人，没有再分这个干净与不干净的这种区别。不过现在在安提阿，因为压力，因为从耶路撒冷来的这些假教师，彼得面对压力的时候，彼得怎么样呢？我们上次提到彼得的生活偏离了他的信仰，他的信仰是直的，可是他的生活行为歪了，那他就必须接受保罗的那种爱心的那种责备。那他也，我们也后来看到从彼得后书那边，彼得自己是谦卑悔改的心，看到，你看到吗？这个福音来的时候，我们的目标、我们的思想、我们的生活要什么的改变。所以彼得的这个信仰偏差了，或者说你可以说他生活偏离了他的信仰。不过接下来保罗就告诉我们了，那当彼得你所做的跟福音的真理不合的时候，那真正福音的真理那条直路在哪里呢？那今天的经文就告诉我们这条福音的信息的道路。那简单的说，就是一个单单信靠耶稣而被神称义的道理。你单单信靠耶稣，靠着他被神称义的道理。那我们先讲这个称义，称义是唯一的道路的时候，我们要可能退一两步来看这个称义的观念。因为坦白说这个不是我们每天用的字，你离开了这个教会，你也不会用这个词汇。这甚至基督徒啊，我们信主一段时间，不一定完全了解这个称义的观念。所以我们要先退一步讲为什么需要有称义的观念，我们才来讲什么叫称义。那因为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介绍给我们的是一位 伟大独一有智慧有计划的神，对吗？那他有思想有计划的时候，他就好像一个人有计划然后才去盖房子。你看到那个房子，这个是一个人计划的那个结晶来的，这个不是一个偶然盖出来的一个建筑物。那你看到房子的话，那你也看到不只是有一个人曾经计划过，你也知道这个人计划建这个房子的人呢，肯定这个比这个房子呢还要伟大，是不是？只有一个伟大的人用他的资源才能够建造出一栋宏伟的这个建筑物。同样的，圣经告诉我们的就是，虽然你不认识这位神，你可能没见过，当你看到这个世界的时候，当你看到这个宇宙的这种宏伟的雄伟的时候呢，你就知道不止这东西，这个宇宙不是偶然来的，不是偶然，而且呢在这个世界宇宙以外有一个比他更伟大更有智慧的一位神。那所以每件事情，你包括你和我，当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存在的时候呢，不只是说我们是按这个计划一位神的心意而存在，而且呢这位神远远的比我们还要大。那因为这个缘故啊，我们就想了，好，如果说我们存在有一个目的和计划，那么那个目的和计划是什么呢？最终你跟我们人类来到这个终点的时候，那个创造我们的神他的目的和计划是什么呢？那圣经告诉我们呢，目的和计划就是这样，来到最后我们回到那位创造我们的神面前，面对他的时候好像面对一个大法官一样，面对他的时候，这人生整个的旅途里面，我们所做所想所行的一切，面对他向他交账。那这个就是我们要面对的一个情况。那这个结局，面对大法官的那一幕，圣经用的字叫做审判，叫做审判。我们面对这位神， 的时候呢，那个大法官呢，他会有两个可能性。一个可能性，他说你做得好，你照着我的要求，达到我的要求，这就叫称义。那这个大法官最后看到你人生所做所想所行的每一切，他说好，这叫称义。那这是一个可能的结局。那不过另外一个可能的结局是什么呢？你来到神面前，神看到你所做所想所行的一切，他说不好，你做的是恶，达不到我的要求，这叫做定罪。Justification 称义，还有 condemnation 定罪。这就是人面对这位创造他要他交上的这位神所有的所面对的一个结局，这一幕审判的一幕。那保罗和反对他的犹太人呢，都同意刚才我所讲的一切，他们都知道人最后来到神面前要面对这位神的审判。那他们不同意的呢，是神的要求是什么？怎么达到神的要求？神按照什么标准来决定我好还是我不好？这个是他们所不同意的地方。按照什么标准呢？所以保罗自己啊，他在认识耶稣之前，他跟那些犹太人反对他的犹太人是一样的想法。他们认为来到神面前是靠着他们所做达到神的要求，自己按照神所说的话去做来满足神的要求。这个就是过去我们讲那个打勾的心态了。然后他们从圣经里面，从律法里面呢，看到神哇600多条的这个要求，那我一个一个的去做，照着神的要求去做，那这个打勾的心态，神就会接纳他们。来到神面前，神会说好的，你做得很好。这是他过去的想法。那这是他认为他来到神面前，因为做了一切，神会称他为义。可是这个行律法的道路啊，我们知道不只是保罗，在当时普遍的思想，犹太人很多人都是这么认为的。当时有一个犹太妇人呢，现在考古学家发现，挖掘到保罗时代有一个犹太的妇人，她的墓碑上写着什么呢？墓碑上写着，躺卧在这里的人叫做 Regina 啊，这个妇女叫 Regina。这个 Regina 呢，是一个敬虔、贞洁、关心人、持守律法、对婚姻委身的一个人。那这个女人既然做了这一切的事情啊，都成为她的凭据 ，assurance， 她的凭据就是以后呢，她会复活，她会进入神为她预备的荣耀里。这个是第一世纪保罗时代的一个犹太妇人的墓碑上所写的话。不过其实也不只是犹太人，对吗？你可以想象吗，弟兄姐妹朋友们，我们华人也真的是这样子的。如果你出席过什么的丧礼啊，如果你有什么人为你悼念啊，哎呀，你想你悼念这个人的时候，你会说什么呢？你会说哎呀，这个人多么好，这个人他多么的关心人，这个人曾经对他的儿女，对他的父母亲都很孝顺，你就看到这个人多么好。如果有一个天堂的话，这个人应该进，他做了这么多的好事，他应该进这个天堂。如果有这样的一个天堂的话，神不接受他，神接纳谁呢？就曾经在印度有人说，哎呀，你知道那个甘地吗？哇，那个甘地对印度人的那个贡献多么大。如果有天堂的话，他们说甘地怎么可以不进去，他做了这么多的好事。你就明白了，无论是华人也好，印度人也好，当然犹太人肯定是这样。那他们把他们心里面所了解所知道一切应该做的事都去做了，就应该达到神的要求。对犹太人来说更清楚，这一切神要他们去做的事都在那个律法里面，照着去做就行了，称义了。不过这是他们的过去的想法，保罗过去是这么想。后来发生什么事呢？我们知道在这个大马色的路上，这个为神发热心的保罗，当时叫扫罗，当他要去抓这些他认为是叛教的这些基督徒的时候呢，他过去看到的是律法，好像这个光的太阳光的一个反射体而已。现在呢，他看到耶稣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真的是好像看到太阳一样。 看到那个太阳的源头啊，光照着他，看到了神自己。你懂，如果我这边的灯啊，可能有40瓦特、50瓦特，已经相当亮了，对不对？那如果你总说有一盏灯啊，我在上网有看到，有跟你讲是1万瓦特的光，1万瓦特的光，如果亮一下一秒钟就好。如果你刚好看到这个光的话呢，已经可能会瞎眼了。1万瓦特的光。啊，如果你知道这个太阳的光是多少的瓦特呢？太阳的光是一个10，后面一个1啦，后面有26个0的那个瓦特，一个1后面有26个0。那所以你就明白为什么太阳离我们这么远都这么的，特别是天气热晒的时候，对吗？很耀眼。如果我们觉得还不能够感受到那个太阳的那种光、那种热的话呢，我们靠近一点点。如果我们来到记得这个太阳系哦，最靠近太阳的那个星球啊，叫做水星，对吗 ？Mercury。到那个水星那边去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太阳在那边呢、啊，比在我们这边还要亮6倍，还要亮6倍。那这个亮6倍会发生什么后果呢？亮6倍的后果，6倍哦，那才6倍嘛。6倍的后果就是在水星的这个地面上的这个平均温度是180度，平均温度180度，当然180度的一个地面没有水的，所有有水的东西已经蒸发掉，早已经蒸发掉了。再靠近一点呢，真的不可能活了，什么人都会死。那所以当耶稣面对这个扫罗啊，大马色的路上的扫罗，这就是为什么圣经描述扫罗扑倒在地上，因为他看见那个光的源头。过去他以为他打完那些勾了，这个是太阳的反射光而已，他以为他达到神的要求了，现在他来到这个光的源头，他才知道啊，原来我有这么多的东西我达不到，我以为我达到了，原来我是一个罪人啊，就崩溃了，他就粉碎了，他就倒在地上了。那这个就是他的情况。那这个也真的是我们来到今天认识这个神称义的标准的时候啊，我们必须先了解我们真实的情况。那这我们看到神的时候，你看到说如果现在我们不了解，有一天来到刚才我说人生的结局，来到那个大法官的面前，就是这么一幕。你不是来到一个慈祥的老爷爷的面前，希望他会说哎呀你过去很乖，不会的，你会看到那个太阳的那个光啊，那个几百几亿瓦特的光光照在你的身上。那在那个时候坦白说，谁能够说我会称义，我能够达到神的要求，哎呀如果有天堂，神啊我来了，谁能够这么说呢？所以我们有时候觉得我们做得到，所以我们还不了解那个光的源头，神的要求是多么的高。所以保罗了解了，你看到吗？16节，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人能够因行律法称义。他了解这位神的时候，他就了解不可能，不可能。我们只能够来到耶稣的面前，靠着他来到世界上，达到神所有的要求。完全的听神的话，耶稣在上十字架前说什么呢？我已经荣耀了你，你所托我去做的事，我已经完成了。有谁可以这样说？神，你叫我做的一切的事情，我都做完了，求你也荣耀我。谁能够这么讲？在十字架上，他就做了这么一件事，担当了我们每一个信靠他的人。当你信靠他的时候，他担当了你所有的罪。这就是保罗讲的，我们只能够靠他，靠信基督来称义，来面对神将来的那个审判，面对神将来的审判。直到当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当他称义的时候，他在神面前称义的时候，那他的义也在我们的身上，他的义也在我们的身上。这个有 在英国啊，在前几个月一点的新闻嘛，不是现最近这个有关于那个首相的新闻呢、啊，正在那英国大学里面有那个大学与大学之间的那个这个竞赛啊、就那种抢答问题这个常识的竞赛，其中当然有一间大学里面呢，英国的大学呢四位参赛者，其中一个是新加坡人，新加坡的学生在那边叫 Max Zheng。哦、Max Zheng 这个青年人有点奇怪的、哦、有点特别的、他是专攻地理的一个人，他地理很厉害很厉害的、这个司仪投影一个印度的地图，整个印度，然后里面放三个点而已、连州与州之间的边界的线都没有，三个点，说这三个点是印度的什么地方，他立刻给正确答案、所以到了一个地步，他的三个队友啊，在经常他们从初赛进入复赛进入半决赛，就发现他们就不断的有不会答的问题，他们就会说什么呢，我就跟着 Max， 就是这个很厉害的这个新加坡人，不会的问题跟着 Max， Max 就跟他们帮他们回答了、他就真的是代表整个队伍赢，代表他们让他们胜利了、就是这个观念，我们自己好像在这个自己也不会没有办法满足神的要求的时候，可是我们加入神的队伍、不是神，耶稣的队伍，他来代表我们，他来满足神的要求，他来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借着他使我们可以称义，被神接纳，因为他真的完完全全的达到神的要求。这就是保罗在这里讲的，我们靠信基督称义，而不是靠自己行律法称义，因为我们没有办法达到神的这个要求，这是第一个方面。那我们靠着耶稣唯一的道路，因为我们了解了这位神的要求，是我们知道只有靠着耶稣，在他的队伍里面，靠着他能够面对神的审判称义。不过接下来呢，从十九节开始，我们看第二个方面，这个称义不只是唯一的道路，这个称义会带来一个最大的福气。怎么说呢？我们面对这个大法官的时候，我们已经说了，我们是放弃靠自己来打勾满足神的那个要求，可是这个过程呢，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啊，我们也好像跟律法离婚了、保罗是用这样的一个字眼，我们跟律法断绝了关系，我们同时跟耶稣，刚才说进入耶稣的队伍嘛，是跟耶稣结婚了一样，跟耶稣结婚了一样。那这个新加坡可能你知道，我相信在不同的国家都差不多一样。新加坡这个继承遗产的法律啊 ，estate law 啊、继承遗产的法律呢是怎么样？继承遗产的法律其实是有看不同的关系的。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呢，法律的判断至少新加坡是这样的，夫妻的关系呢重要过亲子的关系，夫妻的关系是最重要的，重要过亲子的关系。换句话说了，那如果这个死者，如果你死了、如果你死了你没有遗嘱啊，当然你立了遗嘱就不一样对吗，就照着你的遗嘱你要怎么分配就分配了，不过如果你没有立遗嘱的话呢，那这个法律的程序就是他会看你有没有，先看你有没有配偶。那如果你没有配偶，那如果你又没有父母儿女的话呢，那自然全数就归着，如果你没有其他的亲人呢，全数就归你的配偶。所以配偶是占第一位的。就是你的遗产没有讲什么的话呢，自然就到你的配偶那边去了。所以那些结婚的人你要回家去问你的配偶，你写了遗嘱没有，有我那份吗、不要写也不要紧、因为还是会算在我的账上的最后。那不过靠耶稣称义的时候啊，保罗说我们是靠着他跟他联合了，是这样的一个观念。我们刚才说进入那个 Max 的队伍里面呢，我们真的是甚至不只是靠着他能够面对神的审判，我们也靠着他真的好像继承遗产一样，继承耶稣所做的一切，继承耶稣所做的一切。 十九到二十节那边说什么呢？那边说到耶稣为我们死，我们现在跟他一起同钉在十字架上，跟他一起同钉在十字架上，我们放弃我们自己所想的一切，我们放弃我们自己的想法意念，我要怎么生活。我们不像一些人呢、说哎呀这个我在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耶稣如果面对这个问题他会怎么做， What would Jesus do？ 我们不完全是这么想的。保罗是说现在基督在我里面活着，那他的意思是现在我靠了耶稣，我继承他的死，我也得到这个耶稣的生命在我里面，我跟他联合了，他的生命在我里面，我靠着耶稣的时候，我就发现我走向不只是走一条路，我走到一个高峰的上面。那在这个高峰的上面，像进入这个婚姻一样，得到了一个名分，然后这个名分我得到了他的义，我得到了他死带来的生命，我得到了这个生命，耶稣的生命带来的平安、喜乐和盼望。那所以保罗常常用这个字，在基督里，就好像我们成人主日学嘛，我们在基督里有各样的属灵的福气，那就是个名分的观念。你信靠耶稣的时候呢，你的整个生命在他里面，靠着他得到一切的这个好处了，得到他一切所应许给我们的福了，得到天父的拣选，得到他派爱子来救赎你，得到他赐圣灵进入你的生命里面来帮助你，得到他所赐给你的生命来引导你，都是靠着这个主耶稣的死。那所以因此当我们有里面有耶稣的生命的时候，我们自然也要想，我已经是，如果用婚姻的那个比方啊，我已经是这个家里面的人了，我已经是属于他的人了，所以有这样的一个生命，我会怎么想，我要怎么样的照着他的心意来生活呢？我要怎么照着他的心意来生活？那当然刚进入婚姻的人呢、刚结婚的人可能就会知道了。那我们不一定是立刻有这种想法，我们不一定会立刻想说哎呀我的先生他喜欢什么，哎呀我的太太他在这种情况之下经常会怎么做，我们不一定有这种意识的，我们是需要时间的，对吗？我们需要认识这个人，我们需要了解他的喜好，我们需要经过一些事情，对吗？我们就越来越明白这个人喜欢什么。这个我也是在学习嘛，对吗？就是我想相信大家都会知道，诶，你太太她喜欢吃什么，原来是经过一些的可能一些的误会，一些的冲突之后，原来他喜欢这个东西，我经过的时候就来帮他买，因为这就是他喜欢的，他不喜欢东西我当然就不要去做了。当你听到这一切的时候，如果你想哎呀你看你们基督徒啊就是这样啊，很多的约束，信耶稣之后呢这个约束很多，要做耶稣喜欢的事，不要做耶稣不喜欢的事，所以信仰就是很多的束缚，所以我不要信耶稣就是这样。那如果你这样想的话，觉得信仰很约束的话呢，同样的用回那个比方，你会这样告诉你所爱的那个人吗？无论是你结婚了或者你在交男女朋友，你会这样说吗？哎呀我跟你在一起，我要做你喜欢的事，我不要做那些你不喜欢的事，很多的约束，还是不跟你在一起比较好。小文不会这样讲，原因是什么呢？保罗告诉我们，原因是因为有一个东西叫爱，有一个东西叫爱。保罗说不辛苦，不受约束，有耶稣的生命在我里面，我照着耶稣的生命来生活，不辛苦。因为这个爱，你看到吗？20到21节那边说8个字，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所以不辛苦。这个爱是怎么样的爱呢？耶稣说这个爱是一个很个人化的爱，耶稣爱我，耶稣不是爱好像有一些的宗教信仰这个博爱的观念，当然那个也不错， 不过耶稣的爱是很个人化的，耶稣来找你，你看到那个拣选，耶稣是拣选你，耶稣是寻找你，耶稣是为你死在十字架上，个人的，是一个关系来的。那耶稣的这个爱也是一个舍己牺牲的爱，耶稣爱我，为我舍己，放下了他自己，而且耶稣的爱是一个白白的爱。21节，我不废掉神的恩，神没有跟我们计较，不只是他放下他自己，他不跟我们计较，他在我们还不认识他的时候，他已经决定要爱我们了。一个个人的爱，一个舍己，还有一个白白施恩不计较的爱。所以保罗说一点都不辛苦，一点都不辛苦，甚至是理所当然的，因为我体会了这个爱，我现在我的生命在耶稣里面，我靠着他来做他喜欢的事，活出他的生命，不是我的生命，因为我体会了这样的一个爱。我们信靠他，和他站在一起面对神的审判，我们信靠他与耶稣联合，也得到他生命和一切的丰盛。所以 你就看到我们来到这个信息 结束的时候，两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在耶稣认识耶稣之前呢，你看到这个神好像一个法官一样，哇，相当可怕的一件事。你要明白有一天你要很孤独的面对这个太阳的光，面对这个太阳的光，那在这个太阳的光照底下，没有办法来满足他的要求，一定会被定罪，一定会我们所谓觉得好的打过勾的好行为都会被蒸发掉，蒸发掉，一点希望都没有。认识了耶稣，我们就知道，哦，我现在不是孤独的面对这位主，因为我进入了一个团队，记得吗？我靠着耶稣，我跟他在一起来面对这个大法官，我跟他在一起面对，就是靠着他来面对神的审判，因此称义，这是唯一的道路。那这是一面，不还有另外一面？另外一面就是什么？你发现信靠耶稣的时候呢，不只是走上了称义的道路，你还其实在爬山呢，你在面对走向一个高峰。那在这个高峰里面呢，你会发现，哎，那个大法官转改过来了，大法官不只是不是大法官，对你来说不是，而且变成好像一个证婚人啊，婚姻上那个为他们注册的证婚人，我们跟基督联合了，在教会里面我们每个人都是属于这基督教会的心腹，对不对？那个心腹，那我们继承了耶稣一切的好处，与他联合，继承了他的生命，继承了他所赐的平安喜乐，都是靠着信靠他，信靠他。所以我们在下一次会继续从第三章来思想这个信心的观念。不过今天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了解这个称义的观念。我们明白了怎么称义，靠着耶稣，我们也看到称义带来的一个好处，就是我们跟耶稣联合，得到他一切的益处。那这有什么重要呢？弟兄姐妹，说这些的教义观念，好了，我明白了，我明白我能够来到神面前，面对神的审判，我明白将来我不用害怕，因为我有耶稣来代表我，满足神的审判。那你要明白一件事，就是神这么大的一个救恩来拯救你的时候啊，这是他单方面的决定，不会改变的，不会改变。他带领你，他已经一次过称你为义，用他儿子的代价，所以在你的困难，在你的压力，在你的苦难当中，记得神已经称你为义了，他要带领你走上那条道路，直到见他的面。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向你祷告求恩，求你帮助我们，帮助你的儿女，当我们来听你通过保罗所告诉我们的信息的时候，主让我们先认定我们将来那最终的目的地，站在你的面前的时候，主，我们要怎么样的面对你的审判。主，也让我们思想到我们今天 虽然我们有我们的眼泪，有我们的苦难，有我们的压力，有我们的忧伤，主，可是因为我们与耶稣联合，他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我们有何等大的能力和盼望。主，也让你的儿女我们清楚知道，既然是这样，主，你自己用重价来使我们称义的时候，主，在这样各种的挑战当中，我们怎么样全心的来投靠你，因为知道我们与你同行，你也与我们同在。奉耶稣的名求，阿门。